我们再讲几个啊，简单的就是单件生物和构件生物，这个在植物上啊，在植物上就是区别植物上比较明显。我们动物啊很少有啊构件生物啊，构件生物啊。首先说单体生物啊，单体生物就是能够分出个来啊，分出个来的，是不是？你看我们的鸟，你看我们的兽，你看我们的青蛙，是吧？你看我们一条蛇、一条鱼，是不是？它都是活灵活现的啊，可以说，怎么说呢？如果啊，单体生物个体清粗啊，基本保持一定的体型，每个个体来源一个受精卵啊，这是人家的定义啊，与鸟、兽等等等等的啊，等等，是吧？那动物呢？植物呢？也有，是吧？但是你就会发现了啊，你们去旅游啊，你们会发现，哎，这两个是母子连心啊，这两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树？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由一个树根啊从这的萌生出来的啊，萌生出来的。最最典型的，什么叫构件生物啊？我们的水稻，水稻呢，是不是一粒水稻啊？这是一粒水稻发芽以后，是不是它会长出好几个分叶啊？它叫分叶啊，分叶是不是？因为可以长出好几颗来。小麦也是啊，一颗小麦是不是一颗种子下去以后呢，它会分出很多。说产量高低在于这颗种子能分叶多少啊？分叶多少？这样，有的说你比如说农民在播种的时候，他不会说下了一粒种子，他就只能长一颗小麦啊，它可以长10颗、长5颗、长3颗，那就在这颗种子分叶的高低，那么这个就与这颗种子和这个种子之间占的空间的问题。所以，小麦你播种子播的多，不见得产量高啊。水稻也是这样的，是不是？水稻，但是它是可以秧苗，小麦不是，播到地里边去啊，它种秧。所以说，有一个发出一整套的啊，一整套的，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灌丛，你看一个树根里边能连了很多很多的树，出来以后一除，你说这是一颗呀，两颗？我们原来搞植物、搞动物的时候，在研究动物的生境、食物量的时候，我们就存在一个问题，是吧？一颗猫榛子。是不是？实际上它可能一根发生的，你说它是一棵树啊，几棵树？所以我们后来干脆为了均等，我们就把它算它枝条啊，多少株枝条啊，就不用株了啊。有的株还算不明白啊，比如说我们的，马上过几天我们有丁香树开了，那个丁香树它这个灌木，实际上包马丁香这一块，它就是一个树根可以发出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那你就不能说这是一棵树。是不是？我们只能算它一个枝条，一株一株一株啊，这个株子还不太好，就是说一个枝条一个枝条的算啊，就是。那么像这样的，就属于啊，能够有一个和它发生一套啊，就很多很多的啊，特别那个组织啊也是这样的啊，说很多很多的植物上特别特别多啊，特别特别多。这样呢，我们就叫构件生物啊，构件生物，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构件生物往往是啊植物比较多，我们动物很少啊，很少。这就是我们啊涉及到的，还有，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讲一讲研究种群生态学的意义啊，研究什么？那么啊，这个理论意义说开辟生态学研究的新领域啊，这个似乎有点勉强啊，有点勉强，是不是？实际上，研究种群它的最大的生态意义，我们就要掌握啊，了解种群的时空动态啊，了解生物在生态系的地位啊，那么当然是在实践。对我们种群啊，对某些特殊的濒危珍稀物种，我们要采取一些啊实施的物种保护策略啊，进行科学的管理啊。科学管理的基础离不开对种群生态学的了解啊，了解。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种群这个状况情况下，你科学管理啊，往往是一种空谈啊，空谈。这个就是我们啊研究，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啊，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不可能这个能说出很多话来啊，是不是很多话来？每个人观点不一样啊，每个人观点。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节问题啊，下边我们就要讲一个核心的问题：种群的特征啊，种群的特征。种群的特征呢，我们要主要讲以下三个问题啊，以下三个问题啊：种群的主要特征、种群的群体特征和种群动态。是种群生态学研究的核心，我们又重复一遍啊，种群动态是种群的核心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研究种群生态学主要是研究种群的动态啊，就是这么四个字儿，我们一辈子都研究不明白啊，研究不明白。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种群的主要特征啊，这个种群的主要特征啊，啊，有的人啊把它归纳成三类啊，三类啊，这三类呢叫种群的特征，但是这个很勉强啊，你要说到种群的特征可以啊，可以。那么一个是数量特征，要种群嘛就得有个数量啊，这个种群的大小是不是？那么我们首先一个数学特征，也就是说种群参数的变化啊，种群数主要就体现在种群的数量特征的数量特征上啊，数量特征它主要是指种群的大小啊，种群的个体的数量啊，或者它的密度啊，就密度叫种群的数量特征啊。这个看起来很简单，在我们动物学里边啊，在动物生态学里边确实很难很难的啊，很难很难的啊。大家我举个不是不讲理的啊，你看啊，我们林业大学啊，林业大学这个我们校院里边有几棵树，你说哪一种嘛？只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我一棵不落都给你说得清楚的啊，清楚的，是不是？只要我稍微知道一点分类知识啊，分类知识，我不能稍微知道啊，我就骂这各种。你比如说，我们的黑松有多少，樟树有多少棵啊，甚至丁香树有多少株啊，我们都是数得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会走。是不是他站着教你数啊？所以说，但是就你们寝室后边啊，有几只麻雀啊，几只小麻雀，你数吧。从你上大学开始啊，到你毕业以后，你也数不清。不行，你们一个寝室数一个样，为什么数一个样呢？他说六只啊，他说今年12只，后天多少只？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麻雀啊，不仅仅是在我们校院里边啊，而且还会飞到动力那一块，还会飞过和平路，是吧？甚至飞过我们那个林场，是不是？所以我们那个麻雀呢，我们数了4年啊，不行打赌的情况，你也数不清楚到底多少只啊。但是我们有一定的范围，这群是多，是说，哎呀，麻雀很多，是吧？大概有20只。所以我们的数量呢，所以有的很多搞植物的不理解，说你们搞动物的，是不是啊？你要是东北虎保护区，你都不知道东北虎保护区里有几只虎啊？他觉得很奇怪。但是只有水平低的人才知道啊、哦！我说我这保护区里面有8只虎，多了一只也没有，少了一只也没有，啊，往往这是不科学的啊，这都伪科学的东西。你想想，现在包括我们的岷山三系啊，岷山县大熊猫 A 种群、B 种群，说这保护区里边大家提问题，你搞保护区还要进国家级，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这个保护区到底有几只大熊猫？人家说啊，3到6只不确切啊，你搞了半天还没弄明白，不是的。他要说3到6只反而还很科学啊，他有个变动，就像我们的麻雀，你们大家知道了是不是？你那个群它是个开放的群，所以呢有的麻雀进来了，有的麻雀出去了，是不是在这周边？但是它有个固定的数值范围啊，数值范围，这就是来描述我们种群大小的。尽管是我们要确切的知道动物的数量很难，但是我们应该给它一个范围，给它一个区间啊，这就是你们数理统计所要求的区间估计啊，区间估计。种群的数量特征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是我们最难最难的啊。第二个，种群的空间特征，也就是说一个种群它要占据一定的空间范围啊和位置状态啊，位置状态啊，我们的麻雀啊可能就活动在啊，好的，就活动在我们寝室后边那几棵树上啊，柳树也好，杨树也好啊，或者我们周边这些树上啊，那么它的活动范围啊，在林大这个附近，作为林大作为一个核心啊，假设说啊，同样啊，我们也会说，在哈尔滨市区里边啊，有多少种动物，这种动物的活动范围有多大？所以说，空间特征啊是他们的啊主要的，这个就延伸到种群的分布啊，它叫内分布型，内分布型应该说很科学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愿这么写啊，这么写太啰嗦了啊，太啰嗦了，我们就只叫做种群的分布啊，分布。因为也就是一个种群它到底分布在是吧，分布在平原呢，分布在农田呢，分布在森林呢，还分布在沼泽呢啊，还是说在某一个沼泽里边它分布在哪个区域啊，区间，是不是？这是它的种群的空间特征。第三个，种群的遗传特征，也就是说每一个种群都具有一定的遗传组成，一个种群是一个基因库啊，是一个基因库啊。如果这个种群消灭了， 啊，它就不能再现了啊。如果这个整个的所有的种群在地方全消灭了，这个物种就绝灭了啊，就绝灭，这个基因库就永远不能再现啊，不能再已经消亡的基因库是不会再现的啊，不会再。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特别特别重要。那么有些种群我们不愿看到这种现象，是吧？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物种我们还不对它不太了解，它可能蕴藏着很大的科研价值、医学价值，是不是？也许未来的我们的一些艾滋病啊、一些等等一些顽固性疾病呢，哎，他们就有助于给我们啊能够解决。可是呢，这物种就消灭了啊，已经消亡了。这就是为什么抢救性保护啊特别特别重要啊，特别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我们啊从事的事业啊，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啊，保护与利用。我们重点在保护啊，重点在保护。三大特征啊，大家都很清晰，而且这个也好记啊。这是如果是说有人问种群的主要特征是多少，你就回答这三个啊。下边的问题啊和这个不一样了啊，除了三大特征以外呢，啊还有种群的，我们先改了啊，种群的基本参数啊，不叫你们这样弄的弄起来我们糊涂了啊，我们干上啊，改成基本参数啊，基本参数，种群的参数啊，种群的参数呢，第一，种群有一个最基本的参数，就是种群的数量啊，也叫种群的密度啊，密度和数量是一回事儿，只不过密度呢。实际上是在单位面积或者单位体积的个体数啊，就叫做密度啊，对不对啊？简单的密度啊，简单的密度叫原始密度也好，粗密度也好啊，有的叫 crude 啊，有的叫原始密度。实际上这个单词一看你就知道了，它是个粗密度啊，粗密度。我们说种群的数量，实际上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也是指种群的密度啊。比如说，中国有多少只老虎？是不是？东北虎。我们说中国东北虎有18只到22只啊啊，或者是22只啊，平均数的20只。我们当前紧张是指中国境内，那么中国境内分布在什么地方呢？就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啊东部与俄罗斯啊毗邻的林区里啊，这时候就明白了，在啊乌苏里江还有中俄边界这个地区，在从长白山开始啊，就分布在这个主要范围之内。那么虽然我们没说多大面积，但是我们给出一定面积啊，给出面积。这样实际上说数量，实际上也是说密度，说是密度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参数，就是种群的数量。种群的啊最主要特征啊参数，就是种群的数量或者种群的密度啊，叫种群的密度。当然这里边有很多密度啊，有生态密度，我们会慢慢讲的啊。我们先搬出来。第二个，种群的初级参数啊，是为什么说初级参数呢？因为有初级参数可以导出次级参数来啊，次级参数。那么这初级参数有四个率啊，出生率、死亡率啊、迁入率和迁出率，是不是？这个我们大家都好记啊，你们也能记清楚，是吧？因为种群嘛，只有在种群上才具备的啊，种群的这些参数也就在种群水平啊，包括种群的数量啊，种群的密度，那么只有在种群这个水平上才能够有密度啊，一个个体是不存在的啊，不存在的。那么这四个率啊，这个数率我们会慢慢讲的啊。再就是由初级参数演变成次级参数，性比啊、年龄分布，还有种群的增长率，还有它的分布型啊，分布型。啊，这是，当然，我们还有种群的啊遗传组成啊，遗传组成这个啊也应该作为一个它的参数啊，遗传组成啊，也有基因啊，基因组成，那么这个也应该作为它种群的参数。看来你们算一算，种群参数很多吧啊，一个别忘了种群的数量啊，往往有时候把这个忘了啊，种群也就是说种群的密度啊，第二个出生率。第三个死亡率、迁入率、迁出率，这就五个了，是吧？性比、年龄结构啊，或者年龄分布、种群的增长率、种群的分布型、种群的遗传组成啊，说全了啊，种群这些参数啊都有了 八九个啊，八九个。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啊学种群里边，我们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把一个种群把这些参数搞明白了啊，搞明白了，或者说大部分搞明白了，我们对这个种群就非常非常了解了啊。比如说种群有多大密度啊，这个种群啊每出生率是多少，是不是它的死亡率多少，那么它的增长率我们就自然就出来了。当然还有它的啊迁出的啊迁入的，这个很难啊，这个很难啊，特别是大型动物啊，大型动物往往我们很难搞明白啊，一个种群到底迁进多少迁出多少。比如说大象，大象是不是，比如说狮子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的羚牛啊，比如说我们的角马啊，在这群里边到底有哪些个体进到这种群，哪些个体被赶出来啊，把蛇赶出来，那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啊，自己知道。这个和我们人类就不一样啊，我们人类有个强大的社会管理机器啊，管理机器，那么我们就有户口啊，登记啊，你今天到了新居民，你看即使我们人类这么清楚，但是流动人口冷严啊，是我们管理的盲点啊，冷严是我们很头疼的啊。但是至少我们能知道你原来的身份证，每个人都有身份证，是不是，家在什么地方啊，住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啊，是吧。但是即使这样，你们手的身份证坦率讲有的来自全国各省的，但是你现在在哪，你现在在哈尔滨啊，在黑龙江，是吧，你可能来自新疆，也可能宁夏，但是即使这样，但我们只要有了身份证我们就可以查询。但我们对于动物来说，我们依然很难获得它啊，很难获得它。所以这个出生率和死亡迁入率啊，研究起来比较难，特别大型动物，小型的还可以，要赢固着生物啊，固着的啊，啊，要是这样的生物啊，倒好办了，是吧？每年增加多少个都很清楚的，往往是大范围迁徙的啊，大范围流动的，就非常难啊，非常难。当然，这个遗传组成，我们的这个好办啊，我们可以做啊，可以取样来测定它的遗传组成。相对它的分布型、种群的增长率、性比，这个相对说我们都能够获得啊，都能够获得。这些是种群的基本参数，嗯，基本参数。那么前三个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种群的特征呢，空间、数量、遗传，是不是？是总体来一个种群应该具备这么三方面的，是不是？它得有数量，啊，它得占据一定的范围和空间，是吧？它得有一定的遗传组成，这是叫。空间、数量啊和遗传，那么我们这个特征实际上更进一步细化了啊这几个特征啊，这几个特征。因为对种群的描述，我们了解这些基本参数，实际上我们对种群就有一个很大的了解啊，很大的了解啊，这个是。那么下边呢啊，我们就要对每一个种群的基本参数啊进行讲一下。那么第一个呢？啊，我们先要讲一下啊，讲一下密度啊。这个密度啊，简单来讲啊，第一个啊，啊，种群的密度啊 ，density 啊，种群的密度啊比较好说啊 ，density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个密度啊啊啊，下边当然上面是 population 啊 ，population 啊，是不是？那么我们往往啊要单独给密度下个定义，大家都知道啊，单位面积或者单位空间单位啊，单位空间内啊，总某一个物种个体的数量，某一物种的个体数量啊，某一我们讲肯定讲某一个物种了啊，我们不能把马鹿、梅花鹿、什么狍子都放在一起弄个鹿类啊，鹿类密度这样也不合理啊，不合理，不适合我们做种群的研究啊，我觉得。某一个物种啊在单位空间内的个体数量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叫粗密度啊，为什么叫 crude 啊，因为什么，它没有把什么东西，没有把种在这个单位空间里边，是吧，有些不适合它生存的地方。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咱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还是举我们校园的麻雀啊，校园的麻雀，是不是？那么校园的麻雀呢，是吧，家麻雀啊，但是呢，虽然我们校园我们知道啊，我们假设说我们校园是60平方公里啊，60公顷啊，我们学校的面积是加上我们这个 林场合计的是60公顷，是不是60公顷？但这60公顷里边，是吧？这面积已经决定了，可是呢，适合麻雀生存的空间呢，并不多。至少我们体育场不行，至少我们的道路不行，啊，至少是不是我们盖的大楼，那这个楼是吧？当然有一个它可以栖息啊，当然还有一些等等的地方，我们的食堂，我们的等等这地方，这不是我们麻雀生存的啊。所以这个呢，它非常粗略啊，非常粗略。它不管生存不生存的啊，为了统计简单，它就干脆把这个面积出来。那么这个在以前呀，我们使用的密度都是用这个粗密度啊，都有个粗密度。那么这个粗密度啊，往往啊，往往我们坦率的讲啊，往往就是说它刻画总学情况下不能真实的反映某一个物种所占据的啊真正的空间。